们知道这个月是祷告月，我们整个教会其实有每个月的主题，那这个月是祷告月，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和祷告相关，经文也是和祷告相关。我们看马太福音26:36-46，我们台上读双数，台下读单数，我们一起。马太福音26:36，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顺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感谢神赏赐我们宝贵的话语。今天与牧师要为我们证道，题目是祷告诚信，天父垂听。
感谢天父能够来到舞堂跟年轻的弟兄姐妹敬拜神。本来是不太有精神，不过看到大家都有精神，我就有精神了。谢谢蔡怡光姐妹的见证。 Esther 是不是叫蔡怡光啊？对哈，没错，是我记得你的名字。希望你能够像你的名字一样美好的光，怡就是很舒服嘛啊，然后希望你的光呢继续能够光照你周边的人，然后为主做见证。谢谢你说神的话给你很大的帮助，有很多人不太相信神的话的啊。今天给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今天早晨张牧师跟我说，其实舞堂的主题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啊，今天早上他跟我说的。那实际上福音呢就是要相信上帝，福音的核心就是相信上帝，特别是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切话。人是有罪的，人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所以福音的核心呢就是相信神。今天跟大家分享祷告这个题目呢，祷告实际上就是相信神的一个具体的表达，意思是说你如何相信神，你怎么样相信神，相信神的内容的信心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祷告的最信神的最好的表达。因此呢，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祷告，非得祷告不可，不是因为你有事要求上帝才祷告。因为实际上祷告呢不是一个工具来求上帝来改变上帝，祷告呢是人与神的一种心思意念的交流。凡是生物有生命，有生命的生物有生活，凡是有生活的生物一定有交流，一方面让自己成长有安全，另外呢也帮助别人得到知识，得到成长。最近看了那个 Planet Earth， 你们有看 Planet Earth 吗？就是地理杂志的那个 Planet Earth 2， 是讲海底世界。那有一个很有趣的所谓生物交流，就是一只八爪鱼跟一只石斑鱼。石斑鱼跟八爪鱼呢是生活在珊瑚层 珊瑚啊，小的珊瑚嘛，珊瑚有很多小洞，小鱼呢都藏在小洞里面。八爪鱼要吃小鱼，但是它眼睛长在上面，看不见小鱼。石斑鱼要吃小鱼，身体太大也钻不进去，所以他们两个呢要彼此交流，然后合作把小鱼赶出来，才能够大家活命。那他们怎么交流呢？他们看脸色，所以你跟老板交流的时候要看他的脸色，他今天脸黑了你就要小心。八爪鱼变色，石斑鱼也变色，所以呢八爪鱼知道石斑鱼变什么颜色的时候，就知道说那里有小鱼，所以八爪鱼就跑到那个珊瑚上面呢，把它的那个爪是吗伸进珊瑚里面搅动，所以小鱼就出来了。所以呢石斑鱼就咬那个小鱼啊，咬咬咬了死掉了。那么他吃一半我吃一半，所以这两位朋友呢就活到摄像机拍到他们还是这样做的。我们必须要有心灵跟上帝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灵是生命，我们心灵是生命，生命有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心灵里面是有生活的状态的，只不过我们只是看见吃吃喝喝睡觉，以为外面的生活而已，但实际上我们心灵里面的活动很多很多，多得不得了，很深很深，很远很远，远得不得了，以至于呢我们会忧郁啦，我们会忧虑啦，我们会精神什么分裂啦，原因是因为我们心灵的生活状态太复杂，我们必须要有一位心灵中可以交流的一位，那就是上帝。所以祷告呢不是一个工具拿来影响上帝按照我的心意去成就我想要的，而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的实质跟上帝生命的实质呢有所交流。所以语言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语言承载了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情感。假如没有语言，谁也不知道你是谁，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当你看到我在礼堂哭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为什么哭吗？他一定给老婆骂的，或者是儿子偷了他的钱，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你按照你的经验去猜他为什么哭，但是你来问我说于牧师啊，你为什么哭呢？我就会把我愿意告诉你的用语言来跟你讲，为什么哭，所以我生命的实质就交流出来，你就明白了。因此呢我跟我太太呢必须要有生命实质的交流，不能够天天谈吃什么喝什么啊，去哪里玩，那是很惨的事情。所以呢刚刚结婚的时候呢两个人是一个人，结婚久了呢一个人变两个人，为什么呢？因为都没有交流啊，来来去去好吃吗咸吗甜吗这样子。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说，为什么我泡的大红袍有 lavender 的香味，我说大红袍怎么会有花香啊 lavender， 后来我知道原来他喜欢 lavender 的味道，他买那个洗碗剂是 lavender。 我说哎呀没关系，不过下一次呢你就把那个餐具洗干净就好。没想到下一次泡那个金骏眉，还是有 lavender 味道。我说好了，以后呢你就不要买这个有香味的洗碗剂，这样的话你炒肉呢也没有 lavender， 你炒菜呢也没有 lavender， 你们没有留意到， 没有留意到，有的时候我到你们家吃饭或者是做客，我吃那个西瓜，怎么有鱼的味道？原因是因为他预备菜的时候有一道鱼，他切鱼，切了没有洗干净就切西瓜，那西瓜有 acid， 就把那个鱼呢，就鱼油呢，就留在西瓜上面。语言是一个工具，告诉你我生命里面的感觉。若是语言只是拿来谈论吃喝玩乐，永远不会知道那个人的生命的实质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跟上帝有所交流，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上帝生命中的实质。上帝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很多人说看不见摸不到，怎么知道呢？假如上帝是死的，那么这本圣经的启示呢，都是人写的。若是上帝是活的，意思说他是一个交流的上帝 communicative God， 他是有交流的神，他是说话的神。那么圣经若是死了，黑字白纸黑字是死的，那我们读圣经就很什么呢？很没有价值了。背圣经也是如此，背了以后上帝的话是活的，当我们跟神交流的时候，上帝的话是活的，活现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心灵里面的生活得做很大很大的益处。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祷告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样呢，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第二样呢，是为要神得荣耀。我们祷告是要神的旨意成全，盼望神得到荣耀。当然我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祷告不是为了成就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祷告人的势力是否大过神的全能呢？很多人一直以为人是有势力的，包括能够把上帝的势力和全能都所改变。第一个叫做群众势力，你们有听过吗？群众势力，人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是示威的时候，你一个人去还是要带一群人去示威啊？一群人去，对不对？要不然你一个人去示威很快就没了，是不是？一群人去，所以群众势力。有一个牧师呢，他生病了，生癌症，50几岁，大家要为他病得医治祷告。我去看他，他跟我说，他说牧师不怕的、他也是牧师的 sorry， 他说我有网友啊，网友、不是死亡的网，是网上的网，叫做网什么网友还是网友网友啊，他我有网友3万人，所以不怕啊，不怕，有3万人在上帝面前为我祷告啊，有1万多人流泪祷告，所以呢，我的癌症呢一定会得到医治。他这样说，他自己呢也是网上教会的牧师，他的教会是网上面的，我们是地上的，他是网上，有1万多会友啊。他说我有这么多人为我祷告，我一定会得到医治。当然他得到医治了，怎么医治呢？死了，死不是一个医治吗？不是啊，死是一个拯救来的，没有死你跟我会很糟糕很痛苦的，死亡是一个拯救来的，死亡是上帝特别安排的一种形式的拯救，只不过你跟我舍不得这个世界，舍不得我们周边的亲爱的，舍不得我们周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怕死，因此呢，不死才是得救的，死是不得救的，刚好相反， 但是你看圣经里面那些信心的人物，有谁是怕死的呢？怕死就不等于信靠神了。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信神。假如信神还没有信到神说你有永生等等这些的话呢，我们还没有得到福音的核心。所以呢，死亡是一个拯救，就像不要再讲下去了，群众失利，这位牧师呢得救了，他死了。另外一种失利呢叫做名人失利。什么叫名人失利呢？假如你有事情要祷告要求上帝，余牧师好呢还是唐中牧师好？只有选一个。你们认识唐牧师吗？你们认识唐中牧师吗？认识哈，不认识的就没办法。你们认识郭培礼牧师吗？认识。所以选一个，你要请郭培礼牧师祷告呢还是要请余正元牧师祷告？你说选一个，当然请郭培礼祷告嘛，因为他名人，他之所以是名人一定有条件，一定有很多很多特殊的能力恩典，他才能够成为名人呢，所以请他祷告一定是很灵很灵的。你们知道郭培礼牧师曾经有忧郁症吗？不知道。他的忧郁症到了一个地步，连 Time Magazine 的记者都知道，所以去访问他，为什么你是世界级牧师，你怎么会有忧郁症？你有什么话可以帮助人呢？他说的就是忧郁症的一个原因。他说很多人忘记他了，没有人纪念他了。以前呢大家鼓掌拍手，现在孤单一人在家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免得 Time Magazine 也知道了，来问我说为什么你有忧郁症呢？孤单，孤单。所以名人祷告就有力量，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也不是，名人也是人，名人也需要跟神有亲密密切的沟通，让心灵生命的生活可以得到力量和丰富。成功的事例，很多人他因为找职业也好，升学也好，移民也好，他们祷告祷告成功了，成功以后他们就做见证，病好了做见证。很多人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呢？他说我祷告的。然后人家就问说你怎么祷告呢以至于你成功了呢？所以这个人呢就告诉他们他的故事，然后很多人就把这些故事统计起来，就编好了一个叫做成功祷告法。太多了，成功祷告法太多了。真的吗？有一套成功祷告法吗？你用那套方法了，上帝非得听你不可，要不然他就要坐监牢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吗？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家庭礼拜的时候，是真实故事，她的妈妈跟我讲，她说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你们有信心祷告，你信祷告求就得着。那小女孩说 Daddy it is not truth， 她说不是真的。她说我们家里面为很多事情祷告都没有祷告就成就的， It is not truth。 你知道小女孩呢是很天真的，她说王帝没有穿衣服，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有吗？只有小女孩敢讲王帝没有穿衣服啊！但是别人大家都说哇，这个王帝的衣服很好很漂亮，但是那小女孩说王帝没有穿衣服。小女孩说 It is not truth， 因为我们祷告很多东西没有成就。 那是不是说祷告是不可能成就事情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怎么去理解我们祷告事情成就了是怎么去理解，而不去研究一套成功祷告法。明白我在说什么啊？所以呢，神的全能大过人的势力，这个是罗马书第九章很清楚的跟我们说的。他说利百加呀，他怀孕两个小孩还没有生出来呢，神就已经拣选了。到底谁是神所拣选的？神第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意思，乃是说上帝定义什么就是上帝，不在乎人的定义。上帝要恩待谁恩待谁，上帝要雅各要以扫，是人不能够做决定的。那么接下来也说不在乎那奔跑的，也就是说不在乎那些很用功做事的，只在乎怜悯的神。因为经上说，像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要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人哪、你是谁竟敢向我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造成贵重的器皿，又造一块卑贱的器皿呢？所以有谁能够埋怨上帝呢？犹大说，上帝啊，为什么你造我是犹大呢？为什么我卖耶稣呢？为什么你不造我像彼得呢？虽然也死了，但不过他是道定十字架死，荣耀而死。我呢，我是吊死，羞耻而死。为什么是我卖耶稣呢？因为没有卖耶稣，耶稣也没有钉十字架呀。你会不会同情犹大？我是蛮同情他的，有的时候还为他哭。犹大，你为什么卖耶稣呢？那么我们去问上帝为什么呢？人的一切遭遇是要显出神的全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就瞎眼了，就门徒问耶稣说，这人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工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犹大能够彰显神的全能吗？是的，神的全能就在犹大的身上彰显了。那你说什么全能呢？安排他去卖耶稣那种全能呢？还是他卖了耶稣以后彰显出神拯救人的那个特别的旨意和特别的全能？这个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思想。这个瞎眼要彰显神的全能，什么时候呢？当耶稣把瞎眼医好的时候，人就看见这个瞎眼是不可能得医治的，但是现在他得医治了，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是神的全能。当瞎眼还没有被医治的时候，当然看不到神的全能。犹大跟主耶稣基督三年，在这个三年其中呢，都是他所爱的门徒，但是犹大在一刹那之间，就像你跟我一样，一刹那之间贪爱多少银子啊？30两银子。当然犹大还有很多很多的背景， 他的政治背景，他的价值观等等。上帝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一刹那之间就成为卖他的门徒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景象。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祷告的目的，第一呢，愿神的旨意成全。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呢，就是要执行神的旨意。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审判呢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是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然后我们就读到刚才所读的圣经，主耶稣基督带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若是可以，把那个杯挪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了 这一段圣经啊，我们就以为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愿意成就神的旨意，而希望神把这个意思改一改。但是主耶稣基督又不好意思跟上帝说，哎，你比我大，所以还是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在意志中要求上帝改变他的旨意，不像我们一样。前天我太太问我说，她说若是你今年已经60多岁了，也差不多了，已经60多岁了，若是上帝很早就看见你一生的蓝图，你会怎么样想？我说我会怎么想啊？很简单啊，我叫上帝改一改啊，修改啊。我太太就愣了一下，你要叫上帝修改？我说是啊，因为不是我人生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同意的，我高兴的，我喜欢的，所以呢，我一定叫上帝修改，修改了以后再修改。改到什么？改到我的意识成全吗？你说是不是？你不是啊，不过你还没有到我年龄，你不知道啊。你到我年龄你就知道说，哎呀，若是能够改一下多好，是吗？不知道哈，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了。我太太说，哦，真的哦，你这样想我也明白了。假如我很早就看见我一生的蓝图，我大概修改了。我说你会修改什么？那大概不会嫁给你吧。我说是啊，你本来会嫁给一个篮球明星的嘛，你告诉我，但是你怎么没有嫁给篮球明星，嫁给我这个中国南部的矮人呢？他说啊，小矮人是吗？是神的旨意嘛。所以他说，我是我看到一生的蓝图，一定会修改。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求神修改，修改，修改。我们若是祷告求神修改他的旨意呢，有两个问题我们要去想。第一呢，上帝的计划是不完美的，因为上帝不够有智慧，上帝也不够有全能，上帝也不够爱我，所以他对我的计划一定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求上帝修改，这是第一我们要明白的。第二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我的计划我的意思呢，一定比上帝更好，所以呢，我们求上帝修改，明白吗？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到客西马尼园呢，又哭又他说，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拿去。但是我们如果详细的读圣经的话，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不是在意志中要求上帝改变他的意思，而是他内心中的伤痛。他内心就伤痛说，这一些世人啊，非得要我这样的一个神的地步去为他们的死才能够救他们脱离死亡吗？ 即使我死了，他们还是一样不相信你。所以他非常的悲伤痛苦。我这样的理解不是是可以从很多经文里面去理解。主耶稣基督他忧伤痛苦，所以他求神说，若是可以，不要这样的让这些人沉沦。即使是我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所以呢，他们还是沉沦的，为这些罪人悲伤痛苦。主耶稣基督跟耶稣叫十二门徒来说，我将要这样死。所以主耶稣基督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之前，他是很清楚知道他会死的。我是不知道我明天会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很清楚知道这一趟上耶路撒冷是会死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他怎么样死，被戏弄，还有呢，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还有呢，被鞭打，他知道，但是他还是一样要去死。同时他也知道他死了会到父神那里去，同时还会再回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早已经看到他的最后人生的蓝图。假如是我，早就要求上帝改变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求上帝改变，他乃是说我非常的忧伤。所以他不是在意志中求神求免死，而是表达他情绪上忧伤的痛苦。我们跟上帝祷告也是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耶稣同门徒一同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园，38节，他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我就等往前神，然后祷告了3次。请问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他既然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是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层次称他为大祭司。这里你读了以后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假如蒙神的应允，意思应该是没有死吧，但是蒙了神的应允反倒死了。所以死是蒙神的应允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死呢，是表明他是一位神，能够在苦难中仍然有顺服，彰显神的大能。耶稣基督本身是神的大能，彰显了神的大能。同时呢，因为他的死啊，使很多凡顺从的人都得救了，不顺从的人就没有得救。求那能够免他死的神，意思乃是说求那个有全能的上帝。死跟不死是在于神的手中，所以能叫他死叫不叫他死的就是那位神。所以求那能够免他死的那个全能的上帝，他的祷告呢就蒙了应允。圣经说什么呢？我们的需要天父早就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领受的姐妹已经说了，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乃是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那牧师你还要祷告干什么呢？所以 我就说呢，我们祷告呢乃是要跟神有美好的沟通和交流，使我们内在心灵的生命呢能够得着帮助和教导。 你们祷告的时候啊，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站在十字路口，希望人家看见。还有呢，不要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同时你要祷告在暗中查看的父，他必报答你。为什么说暗中啊？是不是关灯祷告比较有灵啊？开灯祷告就不灵啊？一个人跟父上帝有那种亲密交流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视觉可以有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所以一个人跟上帝很深的交流的时候，视觉上是完全没有存在的，是一个只有神，神跟我那样的一个亲密沟通的交流，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完全跟上帝说了。所以呢，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成就我的旨意。I can only imagine， 这是一首2008-2009年流行的基督教诗歌。2009年，对，流行的基督教诗歌。今年呢，就把这个诗歌写成的原因拍成电影。这个唱歌的基督徒呢，他从小就给他的父亲虐待。他父亲为什么会虐待他的妈妈，虐待他呢？当然，心灵的世界是很破碎的，苦读的。那么这个年轻的基督徒虽然上教会，跟他父亲从来没有交流过，痛恨他父亲。那么他也很多的事业也因为他父亲看不起他，讽刺他，都没有什么成就。他在神面前就以唱诗歌来度过他的日子，但是他内心的世界跟神跟人都是隔绝的。有一天，那位出版社的老板说，你的诗歌没有灵魂，你写的诗歌没有灵魂，你唱歌的时候也没有灵魂。 You have something wrong， 他说你必须解决你那个内心世界里面的问题。所以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是没有交往，他就回去了。父亲也知道他们作为基督徒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父亲有一天上教会也受感动悔改。他回来的时候就 为他预备早餐，以为儿子可以很高兴说，哦，父亲不再讽刺他，不再骂他，反倒爱他，为他预备早餐。儿子一点都不欣赏，儿子反倒想说，你这一顿早餐不是就是用来要讽刺我，这顿早餐又要用来骂我，所以把早餐拒了。父亲把那个早餐拿起来往他的头上一摔，所以父子两个又破碎了。当儿子回去录音室的时候，有一首他们的唱碟缺了一首歌，主办人说你去写一首吧，他就祷告就写了这首歌。我父亲跟我说他患癌症，我父亲跟我说他将要死了，我父亲跟我说他悔改了，我父亲跟我说他将要上天堂了。所以 I can only imagine 他上天堂会是怎么样的，就写了这首歌。写完以后他就回去跟他的父亲和好，有了一种内心生命的交流，用话语来跟他父亲说，你对我的虐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伤害我，我的生命的破碎是无法可以得到修补。 父亲也说他的生命的破碎是怎么来的。当人跟神，人跟人能够用他神给他的恩赐，就是语言，来跟神有生命实质的交流，那个交流使我们这有生命的生，有生命的生活可以得到帮助力量，可以得到恩典和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不只是肉身的生活，你跟我还有灵性心灵的生活，你跟我需要跟上帝亲密的无限的沟通，不只是为着吃喝来祷告，乃是告诉上帝你内心的世界，告诉上帝你的忧虑，告诉上帝你的仇恨，告诉上帝你的痛苦，就像诗篇一样讲得很真实。不要只是为别人祷告，忘记了自己。我曾经是忧郁症的，我跟大家前上个月说过了，我的忧郁症能够得到医治，乃是因为我禁食祷告了21天，那是25年前的事。我的忧郁症也就是孤单来的，因为我在加州3年没有家人在我旁边，只有我一个人面对人生的一切。逐渐逐渐我因为孤单而产生了忧郁症，不能睡觉，无名的害怕。我跟上帝有黑暗中的交流21天，我的心灵世界活过来了，我心灵的世界得到力量。我没有求上帝帮我解决那个，帮我解决那个，我只是在神面前叹息哭泣，因此得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参加祷告会吗？你有祷告吗？不是因为等到你有急难你有问题的时候才祷告，而是一定跟上帝说话，就同我一定要跟太太说话，就同我跟我太太说的是内心世界的话，而不是外在要吃什么喝什么，天父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你有什么担心？你有什么放不下？要用内心的世界跟上帝来交流，祷告诚心，天父一定垂听。我们一同来祷告。父啊，在我们